优摩宝正迅速扩展至更多 4G 网络据点，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u.my/barulabes。
好好玩艺术，艺术玩好好，玩得好艺术，艺术好好玩。
你会不会喜欢去看画展呢？那一般上我们去看画展的时候，我们对它的主题呢可能会先了解，然后呢知道说这个画家或者是这一组的画家呢，他们所展出的一个作品想表达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或者什么样一些讯息在里头。今天呢也要给你介绍的是他自己称作为是分享会而不是一个画展了，因为最主要呢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随性，而且他本身很用心的通过他生活的体验呢把他的想法换作作品然后呈现出来了。今天给你介绍这位画家呢，他就是邱文煌老师。文煌你好。
你好景佳。
是上一次来我们这个艺术好玩的时候呢，你自己本身是艺术家，这一次介绍的身份是画家了。其实文煌在之前就跟我说他坚持这一次呢叫介绍是画家，因为呢谈的还是画作嘛。但是我认为像文煌你给我的印象，你是一名艺术家，因为你会把你生活上的一些体验啊，通过上一次的分享，然后我知道说你把这些体验感受了过后沉淀下来，然后把它做了出来，无论是画作也好，或者是一些可能家私都好。那这一次你的作品呢是属于素描，题名为梭，作为你的主题。这个梭字是就是一个沙在上面，下面一个女字哦，就是婆娑的这个梭字。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梭代表着什么吗？它怎么样可以诠释你的素描？作品呢？
说基本上是延续我们策展人大概在2年前帮我办的一个裸，那时候是展这个功能艺术，主要以木为媒介的一个展出，所以我们这次基本上也想用单字的一种主题风格，是比较容易延续，别人也比较容易联想到以前是裸这个说，然后单字里面大概找到了这个说字，因为还找到这个字是因为跟我的绘画的历程就很接近，绘画的一种方式，因为基本上绘画都是在移动飘动的，所以我们这次也拍了一个大概2分钟半的宣传影片。
是我看了那个影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对这个影片就比较重视，反正上一次就没有啊，拍了就好，这次的影片比较短，反而自己改了好多次，才觉得那个感觉也是对的。
你觉得感觉对的意思是怎么样？就是影片当中呢呈现了一些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哦这个是对了？
当然也可以说为这个说啊，那影片基本上就是一个说字啊，如果你看整个影片一开始我们就会出一个简略的几行文字，
对，
就是告诉你手是最真实的。朋友说为什么你不画脸啊，画人物你就画手啊，手不会欺骗你啊，手是绝对是感觉很真实的东西，那脸它可以有表情会欺骗你，所以我开始就出了一行这个非常简练的一个文字，就解析了这个就是说的一个过程了。
确实是因为目前如果听着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我们还没有介绍说其实这一次文煌个人的素描作品当中呢手是一个很重要的画作，就是我们手和脚的那个手。
手对。
对，你画了很多手在你的画作当中。我可以明白说你说手是没有表情，它不会骗人。但是为什么你会特别选手而不是脚呢？那身体很多部位也没有任何表情啊。
对对对，一般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有几个解析方式吧，其中一个就是去看我的影片，我里面说的非常清楚。为什么我说这次会比较严格的对这个影片，因为我把影片也变成这个素描展里面的一个创作的其中一个项目，而不是只是一个宣传影片这么简单，所以我就会比较投入进去，说这个影片必须要这样。当然也包括大概他本身也是觉得感觉不够，然后我们就开始和这个梁建就让他帮忙拍摄这个影片，这样就一起研究看怎么会做得更好。因为影片的技术我们不会，但是我们有一个要求跟感觉，所以你看基本上这影片进去画面的时候就会提到妈妈、我弟弟跟我的手不断的在绘画到完成这个作品。基本上这个是说嘛，说就是说好像一个蒲公英它飘动，它飘动是有目的是有目标的，而不是没有目标的。它到一个觉得最适合它土地的点的时候它会停下，然后它就会开始结果会生长各方面，所以这个绘画历程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影片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是
等到绘画的时候到成品到最后完了结束过后，我后面用了大概有2行的文字吧来做一个结尾。
我是看到你有用梭这个字呢，其实我自己本身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因为这个梭这个字对我来说它是婆娑，我一般上看到这样子，或者是梭本身的定义是可能在流动在飘扬着，但是它 不是随波逐流，他是自己
有目的，
对，他是有目的，或者他有一个根基在那边，他还是在那边摇摆，但是呢他好像跳舞这样子，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舞动。我看到你的这个作品过后呢，我就觉得说，哎，他很恰当，因为手本身他有很多不同的形态，包括在你舞蹈的时候呢，这个手的动作本身也是很重要，这个缩本身就带了出来了。所以像你选择了这样子一个字眼来诠释着你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切题。那这一次你选择画了多少张手啊？
超过100张，我都不记得，最少超过了。
所以每一只手或每一对手基本上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和不同的形态。
肯定是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手，当然我也很难去形容那个感觉，我只有画嘛，只有感觉嘛。然后画完出来，它本身就是一个语言，语言不一定要用文字，所以就用绘画的一个语言。
有没有去修饰过？就还是画了就是这样的初稿，就是这个初稿了。
有一些修饰，有一些没有修饰，都有。
所以就自己觉得已经满意了那个作品。
在画画的过程，其实有蛮奇妙的一些事件会发生。所以有些画当时你画的时候不喜欢，就丢隔一边。但几个月后、一年后，你看回，反而你不喜欢的那张，你会最喜欢。所以我们往往在当时做的那个感觉跟那个成果，并不是绝对的。这个经验也不止一次了吧，也好几次了。
所以这个就像我开始说了，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这个艺术体验，它是一种沉淀。我们现在在做了一些东西，可能目前以我现在的那个时间点上，我的感受度不在，它没有给我共鸣，不过不代表说未来它不会给我这个共鸣，我就把它放在一边，然后再回来看它的时候，突然哪一天那个时间点对的时候，这共鸣就来了，我就哇，很对，这个感觉就是它了。
对，
就一见钟情感觉就来了。
所以就会想到一件事情说，我们都会很自信很自己的，我这次画得很好了。其实你过度于自己的时候，它是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自己，一个是画面，是不一样的。好像说我今天想创作一张怎么样怎么样的手，什么样什么样的想法内容的，好了就开始去做，有时候它反而做不出来，就很困着的意思，就是说做了一天两天三天可能一直做。所以有些画我们会不断的画不断的画，但就是画不好，可是又不愿意把那张画丢了。不愿意的话可能有很多因素，可能一堆因素是你可以说那张画纸很贵，你可以说我花了很多心机，我不愿意就这样白费了，这个是一个状况。我要讲的状况就是说，它不只是在一个绘画，刚才我就说了，我们的绘画就是活出来吧，就用生活活出来的。因为生活上面对异样的，你对一个人也好，你的亲人两性关系的也好，一个女朋友也好，甚至朋友，甚至我们同事老板，就一直在栽培你，就是一直栽培不好啊，可是又不能帮你 set 掉啊。明白吗？两性关系也一样啊，大家扯了很久，问题没有解决，可是又不能答案，又不能分开啊。他就是扯在这种关系。所以我说的那张画是异样的，完全异样的。我虽然不是对一个人，但是我对那个画。所以我这次的展览也有这样的作品，本来说就把它收了不要展览，后来就觉得不应该，这样是欺骗，做画家不应该欺骗，要诚实，所以决定把这个作品展示出来，就你认为你一直做不好的作品放出来让大家去观赏，到底一直做不好的作品会是给观众什么反应。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真实的一种感受。有时候我们自己太主观去看待的时候，我们会被自己蒙住眼睛了，或者
蒙蔽了，对，
对，蒙蔽了，你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所以展了出来搞不好它有不同的结果。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呢，下一段会继续跟文煌来谈谈他这一次的素描作品分享会。
好好玩艺术，艺术玩好好，玩得好艺术，艺术好好玩。
欢迎回到艺术好好玩，你好，我是景佳。今天给你介绍这位艺术家，他是邱文煌老师。我刚应该说介绍的是画家而不是艺术家，因为他坚持说要把自己称为画家了。这一次主要就是因为他是素描作品分享会的主角，主题叫做缩。他这个画展呢，或者这个分享会呢，是在6月30号到7月14号在东方人文艺术馆的。对于这次作品当中有很多是手，我自己先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吧。我看了一些作品呢，是照片还有影片，影片的相对比较少，但是照片就很多，有些是拍手的。 我以前看我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年龄越大的时候呢，啊，暴露自己年龄了哈、哦，就感觉到那个感受特别深。
嗯，
因为有时你看到一些小朋友的手，或者看到一些比较年长人的手有皱纹、岁月的痕迹在那边，然后有一些作品是大手牵小手的那种感受，哇，那个感觉马上涌上来了。
嗯，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人的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很简单，就像手这样子呢，它可以带出了很多的那个感受在里头。所以文煌，在你画这么多只手或者那么多对手里头，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有没有哪一个作品？
当然手你说它是一个比较复杂，手应该不能成复杂吧，手应该成变化，变化很多，复杂应该是表情嘛。当然这个印象也不是说这两年开始画手才会有，以往也会有，但是因为以往有的时候就也许跟景家里一样，就是比较以外观者是观察一种角度去看，这次的话就比较不一样，因为自己深入进去，我要画你的手，那个是非常直接的，我要画你的手就不一样了，我就会触摸你的手，感受你手的重量，肌理的这个皮肤的这个润滑度或者是粗度还是各方面这样的东西，当然也可以从你的手看出你以往的一个经历的工作还是生活的体验的东西。所以其实画手如果说只是要把手画得很像会很难吗？然后他需要这样做吗？我的看法是不难，因为现在也有相机了吧，你拍得下来，你就算是一个不是画画的人，只要慢慢的描，你一天描不好，你一个月总描得好吧。
也对，
所以他的课题已经不在于说像，我的课题是在于它是一个写实的，那个写实是真实，不是像照片的，照片其实一点都不写实的，它会走形的。所以我们说摄影师在拍照片的时候，他其实要求不是要那个像，他也是要那个写实，就是拍出人内心的那个真实。所以厉害的摄影师他们就很厉害捕捉这一点，
就拍的是神韵而不是那个形体。
对，不是那个形体。
嗯，
形体有时候走了也没关系。
嗯，
所以同样的画手，但在画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比例，你去量他手的比例，他可能是不对的。我是说我画出来的东西，
嗯，
当然我会问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其实是不重要的，只要那个形神出来的，那个整个感觉出来了，那就对了。反而画得太所谓像那个比例的，它就约束了那整个那个神韵的传达。
你画了都上百张的和手相关的一些作品了，那我相信你见的人也肯定有上百个人了，不然的话也画不到那上百张的一个作品嘛。那你自己从跟他们的交流过程和画手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也是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呢？或者我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其实你在画手的时候有跟他们交谈吗？
所以这一次的手我就选亲人作为这个最亲的一个切入嘛，亲人最接近的嘛，开始的时候这样当然是妈妈的手、弟弟的手或者是随自己的手，
嗯，
这样这也是跟我是最接近也最容易可以见到他们的，然后就从这方面去画，不用想得太远了，好像说过年回去就比较多时间在家乡这样子跟妈妈一起，这样妈妈坐在那边看戏聊天的时候说，那你妈妈你的手就给我就好了，你不用理我的，你就看戏，这样他的手就摆了一个姿态，我就抓着他的手，我就纸张拿着现场看着，那就画了。他并没有刻意任何，就很自然的，也没有说我回去今天画妈妈手也没有啊，当时觉得大家坐在一起很愉快很自在很温馨的，那就马上画了他的手。
画妈妈的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发现到当中留下了很多你没有留意到的一些痕迹？
那是肯定，那是肯定的，因为画他的手就会觉得这是想画了嘛，对不对？
嗯，
想画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更深入的一点去感受他这个手的重量，他的手其实是重的，老人家的手是重的，尤其你试试看拿，我所谓的重量不是说那个小孩子的手小所以他轻，不是的意思，一般 baby 的手是比较轻的，因为没有责任没有担当没有任何东西的，那个手是轻的，所以到历练到一个82岁的，我母亲82岁，那个手不可能是轻的，他经历了这么多，那个手我们拿下去就知道了，所以当他有这个重量的时候我怎么表现，我只是用线条勾勒他那个手的形式，所以这个就是画家本身要去做的一个工作，一个语言。另外一个你拿他的手重量，他的那个皱纹是特别多的，皱纹里面还有骨骼呢，他的骨骼也变形了，因为如果不仔细看我也不知道他手是变形，你哪教导哪这么多年，这确实是变形，所以如果画出来你说像照片吗，那说你画错了，其实没有画错，妈妈手真的是这样的啊，那个是另外一个点啊。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说的，在当我要选择一个绘画来做一个语言一个传达的时候， 我毕竟会有一个主观性，我不会说完全客观的就把妈妈的手画出来，那对我可能还不太够，它可以更深一层的意义。所谓的主观性深一层的意义就是说，我会附加一些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当然有些想法已经在里面了，那潜意识我没有办法分析，但如果不是潜意识的是可以分析的。就比如说我画他的手，其中一个项目可能是夸张，他本来只是弯两只，可能你会画弯多一点点那个手指，这样在整个视觉上看下去，你会觉得诶，这样比较容易表达一个讯息。这一般上啊，画家或者设计师各方面都是他们会去做的一件事情。然后所谓的夸张一点，有时候夸张也可以在潜意识的，就好像我时常说的，我们的手快过脑袋的时候，其实你是不能够分析的，你一分析的时候那线条就不流利了，它停顿了，你完全没有时间去顾虑，
你不能够用理智的方式去控制你的手的这种绘画，有时候它是一种感受，它就顺着那个感觉线条就来了。所以我就说这个就完全切题，我们说的这个缩这个字呢，它就是顺着那个风来了它就会顺着摇摆，而不是等着好风来了我应该摆左边还是摆右边它去思考，并没有这种思考的这个空间存在。如果你一思考它就很僵硬，那个舞蹈动作或者摇摆的动作就很僵硬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是很切题。对于你这个作品分享会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在你刚刚说到的 video 当中呢，你在后边你应该有提到放一些文字嘛，这个文字有提到说你要通过这个作品，然后呢把这二三十年来都不敢去面对的心态和课题通过创作去面对它。
对，
那这究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下一段回来让文煌亲自来告诉你。
好好玩艺术，艺术玩好好，玩得好艺术，艺术好好玩。
感谢你继续守住让每次收听都有收获的 CD Plus FM， 我是景佳。今天给你介绍这位画家就是邱文煌老师，他会带来他个人的素描作品分享会，缩就是一个单字哦。那这个字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切题，它里面所要表达的东西单纯这个字呢已经呈现的非常多了，但是要怎么让你明白呢？最好就是来看画展就知道了。这个素描作品分享会呢是在6月30号到7月14号在东方人文艺术馆展出了哦。刚刚有提到这个 video 嘛，在这个 video 当中呢，文煌有说到在最后结尾的部分，他甚至有文案在里头，简单的几行字，我就把这几行字呢记录下来了。你里面说到想把过去20-30年来搁着不敢面对的心态和课题通过创作去面对它。可能我想问一下，你介不介意说你该提到在这个文案当中搁着不敢面对20-30年的这种心态的课题，指的是哪一方面的这个心态的课题呢？
这个我就简略说一下嘛，就针对回我的画面就好了，生活那个方面就太广了。画面就是说搁着20-30年不敢面对，就是说从我以前开始画画，以前就很喜欢画抽象吧，或者是大自然的题材。我比如说画一个树，一个天空，千变万化的那个云，它没有一个比较像画手画人体的绝对的一个比例，所以你画错了也没有人太会在乎你，所以比较容易骗吧。这我也承认，我确实有这样的心态。
就是一般我们以前说啊，就是骗吃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吗？
那我认了，因为我觉得必须要认了才会更随性，会做得更好。如果不认的话，那就谎言背一辈子其实很痛苦，我不想做这个角色。那具体一点就说什么事件是我没有去面对的，我们再具体一点，就比如说画一个人体，我们都画到手的时候是最难画的，手脚肢体的时候，因为它里面的细节太多了，所以就很随性的，就是或者把它掩饰了，或者是模糊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那不对啊，那到今天如果你问我在2年前画的时候还是画不好，但你问我今天，我说比之前好，那已经够了，因为我去面对去画它。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搁着的一种心态，我通过创作，因为我会画嘛，我就面对了这件事情。同样的，当我在绘画这方面我去面对的时候，在我的脑袋里面这个思维，我同样会拧过去这个生活里面的某些事件。诶，我觉得我跟某某人或者是我的家庭各方面有一些事件我也没有去面对啊，是一样的，所以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并不是说你为了画画而去画画，因为画根本就是你的生活。那同样我也一样去面对我生活上没有解决的那个难题，我也去做了，但就觉得这两年来开始开心了，人开始开心了。如果你问我在工作上，确实在工作上我这两年因为经济也很不好啊， 赚的钱也少了，但是人反而更开心了。
像这种领悟是通过你本身的画作不断的在作画，慢慢从中一步一步领悟出来的感受吗？
这个确实了，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管道不一样吧，是吧？我是画画，这次画画，那我就通过这个绘画的这个管道，有些人就通过心灵的管道，有些人就通过旅行啊，他的管道是非常广的。
文煌，你刚才提到一个点，我自己本身感受非常的深。无论是你是从事哪一个工作都好，或者你在哪一个年龄阶层都好，尤其是当我们年龄越大的时候，如果我们懂得真的去面对自己以前不敢面对的事情，然后去承认自己的一些错误，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人生的这种改变和转折。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其实没有到达那个转折点。经过像你这样子一个领悟或者这种感受度的话，你必须要先经过刚刚我们所提到那个阶段。那文煌本身呢，就通过了这个创作达到了这个阶段。无论是你想面对的是什么样心态或课题，在过去几十年都好，你没有办法去面对，那是不是想好可能是时候通过一些你自己的方式去面对它呢？像文煌刚才所提到的，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画展呢，它不是只是在于绘画本身。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了，文煌给我认识的这个印象呢，他不只是一名画家，他是一名生活家或者生活艺术家。所以从中你可以通过刚刚我们的对话嘛，就可以了解到你对整个生活你很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只是你通过艺术创作来去呈现。那这一次你选择了手作人的主题，我相信在背后呢，可能有某一些原因促使你选择了手作人的这个主题。
嗯，
啊，刚才说到你帮妈妈画手，那是你的第一次帮她画吗？还是说那个已经
第一次
就选择了你妈妈的手？
嗯，如果我们再推前一点，跟妈妈的这个用艺术，所谓艺术创作的一种方式来沟通跟接触的话，应该很早期是我做了一个木的一个舀饭的那个叫什么勺？
对，勺
啊，那个东西给她，
嗯，
应该是从那一个开始吧。
嗯，
因为那时候不是用绘画嘛，是用木，所以那个缘起也很重要啊。
是，
就导致下去这一次是妈妈的手。
所以我相信妈妈这个身份在你生命当中和生活当中呢，可能是影响了你非常非常大。
她是第一个启发我的，
在你的艺术作品当中。
对对，因为以前小时候喜欢画画都是因为她，因为给她看画都会得到一些开心哦。因为他会赞美，他会分析。小时候我们也没有太多娱乐什么其他东西，得到一个赞美就可以开心一整天。我觉得这种要求很简单，可是也很好啊，不用用钱买的。
这种情况现在是买少见少啊，我跟你说文煌，有一些现在父母亲要求真的很高，对孩子稍微考到 A 减啊，都觉得为什么那么糟糕，考到98分为什么你没有考100分？
对对，
这些情况都还有。有时候是我们应该想回去，是不是对孩子太过苛刻了，这个要求可能小朋友他不需要去承受这样子的东西，但你要求好是对。我知道父母亲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谁不想自己的孩子都是出人头地的，但是是不是应该要给他们应该有的这个童年和应该有的一些对待方式。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对文煌这位画家啊，或者是你要叫他艺术家也好，就看当时他心情怎么样，你就跟他聊一聊，或许你会可以从他身上呢看到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同时也反映了你自己本身是不是你可以去思考通过他的故事你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那今天我非常感谢文煌呢，就是上来跟我们分享了关于他自己的素描作品分享会。记得了，就是这个日期呢是6月30号到7月14号在东方人文艺术馆。除了文煌的个人素描作品之外呢，其实还有两个活动可能你应该要留意这个时间了，就是在7月6号和7号呢会有一个画手的工作坊，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跟东艺馆报名。那另外一项活动呢，就是冯以亮老师也会出现在现场跟文煌本身有一个对话，就在7月13号的下午3点钟。一位是画家，一位呢就是生史学非常有研究的一位老师冯以亮老师呢，究竟画家和这位生史学老师的对话能够产生一些什么样火花呢？到时一定要敬请期待了。更多的详情呢，或许你就可以到文煌自己本身的这个面子书去看看，他那边应该有更多的这个资讯在了哈。谢谢你了，文煌。
好，谢谢你，景佳。